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去自我，走出自己，正实法之路。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看了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示后，感慨万分，体悟到师尊时时心系大陆弟子的苦心，一次次为大陆弟子提供交流的平台，保持着可贵的集体修炼切磋提高的形式。作为有幸和师父同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无论我修得好与差，我愿诚心地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我是1996年得法的，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退休老校长当时也刚练法轮功，并参加过师父的传授班。有一次他突然叫着我说，我借给你一本书，你看看。回家后我翻开书，先看了一下目录，顿时觉得哪个章节我都想看，甚至一个字都不想漏掉，于是越看越愿意看。我一气呵成地把转法轮全部看完了，一下明白了，这不就是我心中久久盼望的功法吗？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原来学的功法，立即转入法轮功的修炼群体中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后来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恩师巧妙安排，才使我有幸喜得大法。当时就觉得这功法太好了，于是什么家庭琐事、亲朋好友、儿女情一概推至一边，每天就是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每天不停地到处弘法，法就是我的一切。当时我的妹妹、亲属、同学都说我修的心中谁都没有了，只有你的法轮功。当然随着不断学法，我逐渐把那些不符合法的做法在修炼中都归正了，我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对象，通过讲真相，现在我方方面面的亲属40多人基本都散退了。1999年425-720正实法中，作为当时的大法负责人之一的我，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是第一批被邪恶迫害到拘留所的学员，之后在家人的百般不理解中，艰难地坚持着我的信仰，但这一切都转入了地下。我偷偷地学法、练功、发真相资料，偷偷地和个别同修接触，偷偷地把自己攒下的钱捐给资料点。就这样一拖就是4年半。在2005年1月份，一次致命的病业状态惊醒了我。这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过来，一口气没过去，我还活着。当时我想，师父啊，面对疯狂的镇压，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对师父、对大法的怀疑。而且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我都坚持着学法练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我从没离开过大法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我边学法，边认真地反思自己，向内找。我惊奇地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而奋斗着，我怕落下，怕圆满不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师父看，我没离开大法，我还是大法弟子，师父别不管我。转来转去没离开一个我字，多么肮脏的私心呢？这哪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呢？ 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呀。就在这迷茫的当口，师父又慈悲地在梦中点化我要走出来，又巧妙地安排了同修不停地一次次找我，把我带到各种集体修炼环境中，和大家一起学法做三件事。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救度世人才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决心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也是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察到和其他同修比差距有多大。通过学法，很快找到了我在做三件事中还存有怕心，对正实法工作缺乏热心，对唤醒身边没走出来的同修缺乏耐心。我的执着太多了，我又开始苦恼，随之又产生了自卑的心。我也天天在学法，我为什么就悟不上去呢？在一起切磋时，别人都能谈出悟道的很多更高法理，我却不能。我又认为，可能由于个人根基不同，我天生就不是一块钢，只是一块铁，越想心越多。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问，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种状态对吗？师，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但我还是要他多看书多学法。从这段法中我悟到，我为什么着急一定要从法中悟到更多法理，羡慕别人能在同修面前夸夸其谈呢？这不是自己严重的求明心指使下对学法产生了有求之心吗？这样的心性，法中众多的佛道神怎么会把更高法理点给我呢？这哪是正实大法呀？这不是严重的正实自我的心吗？这些心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自己却不自知。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放下一切执着，什么都不多想，是钢是铁一切由师父安排，我就是师父让做啥就认真做好，心中只有救人，别无他求。一段时间后，我又能悟到一层层的法理，实实在在地感到沐浴在大法中的幸福，真正体悟到无求而自得的法理的深层内涵。此时我又深深理解了师父为什么每每强调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学好法的用意，同时感悟到修炼环境对我们修炼提高的重要作用。在这个环境里，我很快又发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和同修的差距。我想就这样像例行公事一样，每天学法发正念，发点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这是精进了吗？觉得还是用心不够，还应该怎么办呢？师父的红营二五祖中的一句话映入我的脑中，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我的修炼路是什么呢？回头想想自己走过的路，一下想起用信讲真相反馈的几种情况，觉得挺好。如给当官的讲真相很困难，给真相资料基本不看，我就试着给一个当官的亲属写信，以老部下的身份落款。过后他一反常态，亲自找到我问起有关法轮功的一些问题，然后他说，我找单位退党去了，他们不给退，说退什么，退了还不把你当成法轮功啊。我说，我给你退呀。又讲了些真相，他很高兴地退了。还有一个老同修找到我说，听说你能用信讲真相，我老伴儿可顽固了，我和他一提法轮功他就跟我急，还阻止我做三件事，你给他写封信呗。我仔细地了解了他的身世、职位、工作单位等细节后，用他的老同学的口气给他写了一封信，落款没署实名，告诉以后会找他面谈。 求人到外地游记。后来这位老同修见到我，高兴地说，你邮的信他接到了，现在他主动和我要大法的书看呢，真相资料也看了，我出去也不阻拦了。我悟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证实大法的路。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三界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为这法而成的，包括万事万物。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在这正法期间，只要世人能理解，从而得救，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任何方便救度众生的办法，但是我们也是在选择的用、善用、正用。我悟道，信也是为今天救度世人而善用的，于是我坚定这一念，留心各种信息作为讲真相救人的契机，开始了我真正大量用信件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正法之路。我发现学生政治课本里有谤法的内容，就给教材编辑有关负责人、编辑人、出版社写信，发现学校搞什么谤师谤法的学生签名活动、主题班会、演讲，我就给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大队辅导员分别写信，发现有绑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发生，我就给公检法司、610级办案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写信。从明慧周刊发现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例，就给有关派出所、居委会、劳教所、监狱负责人及警察写信。只要细心，到处都能发现有讲真相的契机。我还曾经把我们这片负责讲真相的整个乡镇、村所有住户名册弄到手，按姓氏和辈分逐户写劝善信，现在已经做完一个半乡镇了。几年下来，当地、外地分布全国各地29个省、直辖市内部相关单位、个人，包括公安、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工厂、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本市区所属各乡镇政府及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是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几年下来，我一直不断地做，共寄了多少封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从来也没想计算过。我认为这微不足道的一点，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去计算，只是尽心尽力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足够了。如果真正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在表面做而已。这个过程也真是我修炼的过程。这期间，虽然我心中就一念，就是快救人、多救人，但起初也有怕心存在。开始我曾把我市一共有多少个邮筒，都在什么位置统计出来，为有几封信分别跑几个地方，分别投入了不同的邮筒。后来一想，最终不还是集中在邮局统一发出去吗？长期这样，我在被迫害期间曾留下过笔记，查出来怎么办？我就每次写信时求家人、孩子用不同笔记、不同色的笔写，每次用不同信封、不同邮票。几次下来意识到，这不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这信是救人的法器。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悟道，那旧势力怎么左右得了呢？想到这儿，我底气十足，坦坦荡荡，我谁也不用，只准备两支不同色的笔，每次变换着笔记写一次，邮七至十封，就在较近的几个邮筒邮，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很安全，怕心也不翼而飞了。信写多了，有时也产生了不耐烦的心， 比如有一次给迫害大法弟子的办案员妻子写信，抄完后发现漏了两个字，应该重抄一遍，心想太麻烦了，算了，就这样游走了，明知不对还那样做，为这事儿心里几天不安。其实这时做三件事不用心去做，效果会打折扣的。修去这颗心，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期间也曾有奇迹出现过，比如有一次我刚投入邮筒八封信，突然发现邮筒上贴着从某月某日邮资涨价的通知，我后悔不已，想写一张纸条补齐邮资差额投入邮筒内，让邮递员给贴上，但邮的信太多，已记不清是哪几封了，无奈边往回走边求师傅加持，让这些救人的信一定及时邮到有缘人手中，希望有奇迹出现。我马上找到在邮局工作的同修说明情况，他告诉我没事，内部掌握到某月某日前用原邮资信照常走。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这位同修告诉我，在这之前你抓紧时间邮没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手中还有很多贴原邮资的信封未用完，我一直不停地邮着。有一天我刚投进去十封信，边往回走边计算着还有几天到期，发现我记错一天，今天正好是过期的第一天。我很懊丧，埋怨自己不争气太粗心，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向师父表示忏悔，是弟子做事用心不够，使这类事情屡屡发生。师父啊，不争气的弟子求师父了，这一定是最后一回，我绝不会让这类事情以任何形式再出现，求师父加持，使信及时发出。奇迹又出现了，我碰到那位在邮局工作的同修，他意外地告诉我，邮资涨价日期延至月末。我眼含热泪，何时连连喊，师父啊，您太伟大了，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今后弟子一定会用心做好每件事。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快速推进，我知道目前应走出来反迫害修炼，应立即终止迫害，更多的救度世人。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